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
那么周四的微声音和大家见面了，首先跟大家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1900年的今天，戴维斯杯网球赛诞生。
刚刚咱们墨尔本的这个网球赛才刚刚才结束，澳网哈。那么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消息是每日邮报，我们经常这个过年过节讲吃讲最多，对吧？这个主旋律，大家经常说祸从口出，但是经常想想看，这个祸又何尝不是有时候从口入的呢？
是的，那最近的墨尔本的 Meals on Wheels 送餐服务就闯祸了，让一些消费者吃了大苦头。这是因为作为由议会经营的送餐服务，他们所提供的食品引发了民众大规模的肠胃炎，而且甚至是造成了一名91岁高龄的女性死亡，另外还有14人食物中毒。
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呢，是在去年的12月，就圣诞节即将到来之际。当时刚刚行动也提到，一名91岁高龄的女性就是因为吃了这个 Meals on Wheels 的他们的送餐服务提供的食物感染胃肠炎去世的。后来调查发现，这个事故的源头呢，就是 Moreland City 议会经营的 Meals on Wheels 送餐服务。
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Meals on Wheels 是一项专门为老弱这个残障人士提供上门送餐的服务的这么一个机构啊。所以呢，接受服务的呢，多数都是一些抵抗力比较弱的这种老年群体。要知道，这个老年人和幼儿，如果要是肠胃炎爆发的话，是会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的。
是的，后来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议会方面是承认因为食物问题导致了这名老人的去世，还导致了还有14名老年居民食物中毒。虽然说现在这个还不是很清楚究竟是哪个食物导致了肠胃炎的爆发哈，那进一步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但是议会说了查清楚后呢，会向公众来公布最终的这个报告。
是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条消息。前不久呢，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还跟大家分享过哈。如今过这个农历新年，不少中国游客都选择到海外度过，而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因为环境优美，民众友善，一直都是非常受中国游客追捧的目的地。
我们经常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哈。有守规矩的就一定有坏规矩的。
是。
所以现在这个新西兰的警方把公路上的目标就对准了来自驾游旅行的一部分中国人，他们认为中国的司机呢，因为有人认为说中国的司机导致新西兰的交通拥堵。
那每日邮报的报道说，根据新西兰警方的说法，这些造成拥堵的司机的问题大多数是因为车速比较慢，让当地的这个司机呢恼怒不已。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些开的比较慢的人吧，把这繁忙的道路变成了缓慢的军事演习场。
但是新西兰的警方给当地的司机建议说，对这些亚洲司机要给予更多的爱心和耐心。
是。
因为毕竟初来乍到，是吧，路又不熟，对交通规则也不熟。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处于安全的考虑哈。那而且在这个如果在新西兰违反了交通规则，面临150澳币和扣除这个20分的处分，这个罚分，所以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开的比较慢的原因。
其实不要说从中国来，从澳洲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当时驾车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的啊。因为在南岛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偏远地区是没有红绿灯的，然后他比如说过桥的时候，他怎么能让对方知道你这个车是不是该等该让呢？他有一个标牌，一个是我们就是看篆刻什么阴刻阳刻，你知道，就是里边凸出来的颜色。当你看到那个凸出来的颜色的时候，你是要等在这边的，它那个桥只有一个单行道，所以你要在这边等，有车没车你要先停下来等等对面看有没有车，然后你再往前走。所以交通规则可能和咱们澳大利亚都不一样，何况跟中国比呢。
所以还要所以要一个适应的时间哈。
是。
我们看看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新年期间，很短的这个其实假期也比较短，两周时间里，新西兰就接待超过33000名中国游客。
是。
而且去年呢，新西兰接待的中国游客是达到了450000人次。这个去的中国这游客确实比较多哈，
而且这个数量是远远超过了美国和英国的中国游客数量。
这个数量真的是挺高的，当然不管怎么样，出去玩还是以安全为主哈。那接下来关注每日邮报这条报道，说的跟房子有关，因为说的房子，我觉得是一个总是让人觉得又爱又恨。如果是在经济条件允许情况下，比如说问你哈，是愿意当个你站着屋子里转个身都很困难的没有立锥之地的小房子的房奴，还是当一个可以策马奔腾的堂堂岛主？
那肯定很多人都愿意选后者呗，
当岛主对吧？还有行政，还有这关键不是行政，还是个领导。
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有一处加勒比海的私人海岛在 eBay 网上开始拍卖了，售价只要66万澳元。
关键是66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哈。连北京三环的一个厕所估计都买不了吧？
是，只能买一个淋浴或者是一个马桶。
但是现。 挺贵的，但是分分钟可以圆这个岛主梦哈。那知道现在咱们前几天还有报道说，悉尼现在房屋的这个中位价都已经是在100万澳币了，
对，突破了100万澳币哈。那我们来瞅瞅这个物业的详细资料，这个岛的详细资料。最近呢，一个就是说这个位于加勒比海啊，首先说是这个地点。那私人岛屿在eBay网上公开拍卖的时候呢，据说这个私人海岛靠近中美洲的国家伯利兹，那面积大约有4公顷，也就是4万平方米。
4万平方米哈，这个岛的起价是66万澳币。如果有人相中了，哎，就不想跟人去竞价了。有买房子，大家都知道，还不是一个人相中，可能很多人要去竞价哈。你想直接成为岛主，不要去谈判的过程的话呢，一次支付115万澳币，那岛主的这个身份就手到擒来了。
嗯，那这个小岛原来的主人就表示，他是3年前把这个岛买下来的，现在呢是因为要搬回英国去生活，所以就把这个岛放到eBay上来拍卖。
嗯，
岛上目前是2栋房屋，面积较大的房屋是有客房的。
嗯，可以想象一下，当岛主哈。脑补一下，岛主山泉有点甜，如果再来一个压寨的这个岛主夫人，这个在晚上一起读一下网上著名的非常有名的一部乡土乡村网络小说，叫冷面岛主霸宠重生夫人，我真为了这个名字去搜过，我觉得人生好完美的感觉。来看看新西兰的先驱中文报。
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哎，这有跟吃有关系了，是不是？哎，
儿歌先说好吧，跟艺术有关。
是，也跟吃有关。你比较懂艺术。
吃的艺术。不知道朋友都知道，就有一个小时候的儿歌这么念，就是螃蟹一呀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很多可能都会念这个。看得好，我觉得你在想是什么做法是吧？清蒸还是怎么样？这个螃蟹一身都是宝，不仅编出儿歌好听，而且特别好吃。
嗯，而且它有一个非常讨喜的别称，叫有钱儿的。
有钱银，哎，这想起一个笑话，你知道吗？
嗯，
就是屎壳郎，你知道吗？
嗯，
他就特别忌讳人家叫他屎壳郎。
所以
不行，我其实有个很高雅的名字，叫什么？你猜，3个字，吉祥物。还问过，就说如果屎壳郎是一家三口的话，也是一首歌的名字。
吉祥三宝吗？
哎呀，好聪明，
我进化了。
你进化从什么进化过来的？那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有钱的，有钱的，要讨个吉利哈。
嗯，
但是最近有人就为了吃上一口螃蟹，哦，这就不好了，大过年的把命给搭上了。
嗯，又是在新西兰，那新西兰北岛的Rakaka Beach 有3个人下海遇险，1人死亡。那根据新西兰警方的报告呢，这三个遇险的人是在下海收这个螃蟹笼子的时候是出事儿的。
嗯，刚刚提到的这个地方是奥克兰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胜地，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可以捉螃蟹，而且说这个螃蟹还不少。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螃蟹它有时候是要钻到海里面去的，
是，
对吧？
嗯，
所以有些人就跟着一块钻着去抓，就因此而导致发生意外了。
那就说事发当天呢，有目击者就说当天这个海浪特别大哈，下午6点左右的时候呢，浪高有1米，所以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呢，安全第一，娱乐第二。
嗯，说到刚才说了螃蟹跟吃有关，因为吃毕竟是过年过节的一个主旋律。其实不仅过年过节，任何时候都是主旋律，
人生的主旋律。
哎，说以吃为主。下面这条消息来自于大河网。
嗯，河南周口丘墟乡希望小学抽评考试的综合成绩在全校一路领先，有5名同学喜获200分，12人喜获单科100分。为了表彰这些孩子们取得的优异成绩，学校在超市精心购买了数10个。猪后臀敲锣打鼓的挨个村子给孩子们送过去。
其实我当时看见
那么高兴干什么？
我因为看过图片，都是拿一大脸盆子装的，我觉得特别实惠，你知道吗？真的是
猪坐在脸盆里是吗？
不是，只送个不是整个猪，只是猪的后臀很。猪后屁股很大的，
坐在后面，
坐炖着肉嘛，我们叫就炒回锅肉特别好的那种哈，但一定要2刀坐炖，然后好大一盆端着，而且你不知道那家长和孩子。很开心的，
笑逐颜开。
对对对，因为这个时候还中国的农历新春还没农历新春还新春我没吃上肉的过，农历新春还没过完，家长高兴，孩子也觉得特别鼓舞，明年还要继续考双百分。关键我觉得学校应该表扬是吧？
那当然了，真心办的办大事儿，办大实事儿还是。
对对对，因为 这个当时这个看了的这个乡村的，他其实条件是比较差的，
是，
哎，而所以他又是个希望小学，这些孩子家庭条件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解决实际问题嘛，切实的这个奖励，我觉得挺好的。
对对对，就除了这个奖状之外，贴的满墙之外，我觉得这个也挺实惠，一个能拿脸盆来装的这个奖品，其实真的是蛮温馨的看的。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
脸盆，咱们下面说脸的问题。
就以前我觉得，就是最早的时候说这个不是。面若银盆，对吧？
嗯，
啊，说脸蛋
儿，盆若脸盆，
也有脸盘子，对吧？
对啊。
那为什么没有脸盆子呢？来看看俄罗斯卫星网，现在就可以通过这个接下来介绍这个东西呢，把脸盆子变成
脸
盘
子。
嗯、
那被誉为亚洲四大神迹之一的美图秀秀，是一款由中国公司研发的修图软件。自发布以来呢，就迅速的风靡了亚洲，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新鲜啊。
嗯，用的已经很娴熟了。那这个软件从今年1月份首次登陆欧洲之后呢，就引发了战斗民族俄罗斯网友的疯狂追捧，荣登现在是免费下载排行榜的榜首。
哎，那网友们呢就开始集体疯狂的这个修图晒图啊，统一套路。P 眼袋的 ，P 痘痘的 ，P 雀斑的 ，P 到根本停不下来。
他们不需要我们用的这个，就是把鼻梁抬高啊，
嗯、
眼睛弄大呀，对他们
把脸拉长啊，是吧？
对对，还可以局部瘦脸嘛，这对他们来说应该没有多大用。所以你看，我看 P 眼袋、P 痘痘的比较多 ，P 雀斑。
嗯，
那么属性免费应用的这个程序软件，虽然说受到了全球人民的爱戴，但是哈、啊，包括我们现在看战斗民族，俄罗斯人特别喜欢，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对他感冒，因为现在有人就指出什么呢？说美图秀秀含有种族主义色彩。那国外有些用户已经在 Twitter 上还表达了他们观点，说他们是黄色过滤器，就说把这个肤色还给过滤了。嗯，
因此呢，有网友就说，既然有人觉得因此而膈应，那就干脆再推出一个加黑加黄的功能啊，谁爱用谁用呗。
对、嗯、对对对对，这也是为美图秀秀的研发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哈。
嗯，
接下来要看一看日本了，这个是每日经济新闻。最近日本有一档电视节目是全程跟拍，揭露日本黑导游怎么来洗脑中国的游客，把中国的游客呢骗到一些偏僻的地方，在特定的免税店买高价商品，还吓人家说这个就骗人家说这化妆品得过诺贝尔奖的，吃了这个不得癌。
嗯，
所以说在这儿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呢，要多留心眼儿。怎么留心眼儿呢？咱们来看看著名的网络段子手五月散人写的文章。
嗯，他说港真呢看了日本电视台曝光的日本华人黑导游的事儿，必须说两句。日本已经是观光旅游最为安全的地方了，一般来说碰不到宰客什么事儿的。那如果碰到呢，绝大多数都是国人黑自己人。
嗯，所以刚才也注明了是日本的华人黑导游哈。那么作为这个五月散人说，作为一头走南闯北的老油条，不但是日本旅游去全世界玩，那么以下注意几点请大家共勉，就是第一、不要报任何的低价团，尤其是价格低到连机票都 cover 不了的那种。你得想清楚，做生意不是学雷锋，正常的团费赚不到，其他方面人家肯定会找不回来的。
嗯，他还说了，不要听这个导游介绍的任何商品啊，没有哪个导游就会闲的没事儿给商品做免费广告，他一天到晚嘴不停脚不停，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呢？
嗯，第三个就是对，第三个就是不要进导游带着去的中国人做店员的店，那这点尤其在日本要注意。日本不管你开店，只要不是假冒伪劣商品就不管，其中好多东西价格太高或者就是根本就没有用处，那这他说只能帮到这儿了。
嗯，
我们经常说这人一生走的最长的路就是人生的套路哈。
嗯，是。
哎，有人能走上套路，有人就能够绕开这些套路。下面有介绍一位网友，就从自己身边的一个实际例子，证明了有智者可以见招拆招。
嗯，那这位网友就说了，我大妈70几岁，精神矍铄，一个老太太，长期混迹于市内各大忽悠老年人的保健品、投资理财、保险推销点，对推销套路摸得一清二楚，发礼品就拿，让交钱就跑路，问姓名就胡诌，问电话就装糊涂。
哎，关键这个结果是，结果他这个大妈家里的鸡蛋、水果、电水壶、炒锅，还有这个刀具堆成山，都是从这个推销点给拐来的，一分钱没花，太鸡贼了。这个才是人生楷模啊。
嗯。
好，接下来带来的一条是广州日报的报道，当然也跟这个新年有关系。嗯，其实从12月底一直大家就自动调节进入这种要放假过节的模式哈。
嗯，
就延续到现在，我觉得都属于睡到不想睡，玩到不想玩，吃到不想吃。我觉得我都没有，我都还想继续吃继续睡继续玩。
是。
这个元宵佳节呢，这种所有的好的这种状态，不好的状态，这种都要结束了，那节后综合症就要慢慢的粉墨登场了。
那最近呢，广州中医药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的一位主管护士就说， 在他假期接诊期间，有一位45岁的女子是被亲友架着进来急诊的。
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子是大年初一晚上就开始打麻将，通宵打到年初，因为太投入了，自己发生身体的变化没发现，直到坐在对面的对家发现她歪着嘴流口水，表情不对了，劝她赶紧收手，把她劝到医院一看，这医生明显嘴都歪了，流口水了，手脚也无力了，典型的中风症状。
那好在送医及时哈，医生给她做了这个溶栓处理之后呢，这位女子才逐渐脱离了危险。
都说这个牌桌上六不认哈，看看人家这个中国好对家，完全没有在趁人之危的时候洗白对手，而是用真心向我们诠释什么叫仁者无敌啊 ，versus 六亲不认。
哎，还真是。一般都说啊，这每逢佳节怪事儿多。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条消息，在新浪网报道的，就说2月1号，正在杭长高速百丈收费站外广场执勤的杭州高速交警支队四大队民警孙金香接到指挥中心的指令，往长兴方向43公里的位置呢，有一辆小车碰撞护栏出现事故了。接警之后呢，孙金香立即是赶到了事故现场，一辆浙 C 牌照的小轿车碰撞桥墩之后，又冲到了路边坡上，车头受损严重，一位小伙子背着双肩包站在车这旁边来回走动，驾驶员在车内东摸西摸，好像在找东西。
就是一个交警发现一个车撞的这个路桥墩上哈，就发现一个车祸，然后就把这个车，把这个刚才讲的走来走去的小伙子带上警车，这个交警，然后带了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出事的这个车上驾驶员反应迟钝，驾驶员就说自己是温州人，没有喝过酒，但是这个交警就发现了他状态不对，就怀疑他呢可能是毒驾，然后就把这两个人呢就带到了派出所去。关键在这个当中呢，这个事发肇事的这个车上的两个人还打电话，给其他人打，那据说是用了一种非常加密的语言，
对，
非常非常难懂的语言，
神奇的语言。
他们聊了以后呢，这个更加确定了，让这个交警就觉得还有问题。因为后来这个事情回去以后一查，给他们血检，的确是发现他这个血液当中有毒品超标，而且包里还收出来了，就是有20包这个黄色的袋装的物品，里面都是 K 粉。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很庆幸的一点，他们当时这种恍惚的状态下没有造成其他人的人身的安全的伤害。关键这条新闻本身不是重点。重点是驾驶员，刚才我们讲了打电话被人家监听到，被这个交警监听到的内容，他是完全用温州话来进行交流的。
这是一种神奇的语言。
说到温州话，可能大家对他呢还不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哈，就是温州话俗称被在民间叫做风雨者，就是江湖所传言的，跟你说100句你可能一个字儿都没有听懂。
而且呢，同样是温州人，彼此两个县之间有时候也是互相听不懂。
是的，有时候两个区之间都听不懂，因为以前工作的关系经常往温州跑。你知道温州这个永嘉的人，他们有时候听旁边县里的人，他们完全就是乡巴佬鸡翅是哪儿，我叫做苍南。苍南听不懂永嘉，永嘉也听不懂，反正彼此之间完全就是互相加密了的，就是同样都是温州的哈。那么曾经在温州电视台就播放过一部所谓的超级催泪的这个本土电视连续剧，叫有一种爱叫担心挂念。我当时看过。
看着就想哭，
我一点都没哭，因为我完全没看懂，也听不懂。就是有坊间以前传说说，打仗的时候这个秘密电话呢，都是派两个温州人来打，
效果就相当于高级加密，是吗？
对对对。下面我们给大家放个大招，来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新白娘子传奇，就是赵雅芝的那个演的那一段，就演到了许仙和白娘子初次相遇，遇到雷阵雨。我们来听一听，大家把这一段听完能听懂几个字？
哎呀，给你找又把个炸住呢，
该。
哎呀，咋？我你可是非要的意义哇？
塞呢，那我得把它护起来呢。
哎，你要把护吧，我你就要个楼梯楼卡。
不看得咱们路子呢，万事会过得带，该替国必有必的。哎，咱不能洗。
哎，白绕呢，那些生意原来是给夫人你洗子啊呢，又白子啊呢。过后的老生意给你外国好用哎。
老师吧，老师吧，
老师吧，还没有那见你哎。
见我啊？
老师吧，我外头有个客人嘞，来找住噻。
木匠，
我家是那个泥墙雨镇，
是那个雨镇啊，哪儿到你哪里都不吧，咋可能见你呢？大概是见你呢。
哼，哎，这个的脚衣上裤子洗，你要不跟我得有客人去呢。
我可以呢，而且你家发着木阿明，你该有做大爷的。嘿，等等下，
你走来吧，走来吧，走来吧。
那个雨镇咋一看？
楼上啊，哎，你不都写个这叫梦聊线啊？是你来个呀？
嗯。啊！我天啊！
过来了。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自己一万买都睡吧。
怎么样？听懂了多少？
你听懂了多少？
我就打雷下雨的那听懂了闪电，
我还听懂了特效，
就打雷的那个声音。但是我真听懂有一个 Lospa 什么意思，知道吗？船家。
哦。
但是不跟你说，你完全就联想不到那儿去，对吧？
嗯。
蒙都蒙不出来。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一条也是非常非常这个让人觉得谈眼落睛的一条消息，来自于《每日邮报》。
哦，《每日邮报》就说，话说27岁的英国男子史蒂芬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苦苦的寻找了10年。
嗯，
那这个英国版的《爸爸去哪儿了》的真实故事发生在史蒂芬17岁的时候，他的一位家族世交悄悄地告诉他，他的邻居 David 戴维可能是他的亲生父亲，戴维王。
关键是个家族世交悄悄地告诉他。
侥幸不是很深，当然了，我们接着回到这消息啊。当然，当时年轻单纯史蒂芬呢，并没有把这位世交的话当真。不过，倒是在漫长的10年找爹过程当中，和邻居戴维慢慢成为了好朋友。
关键就有一些新闻吧，他这个细节很吓人，就是他悄悄地告诉他。我觉得有时候这种真的是，就埋了一个坑在那儿。而后呢，这个史蒂芬就参加了英国的真人秀节目，叫做杰瑞米凯尔脱口秀。哎，关键通过这个真人秀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亲生父亲。啊，当时这个主持人说，来，你的爹就坐在你旁边，就真的就是他的邻居戴维。
啊，那那个戴维就说了，史蒂芬的母亲呢是自己的初恋，他们分手的时候呢并不知道她怀孕了，过了几天再看到她的时候肚子已经变得很大。那
为什么是过了几天？哦，这个细节，
这几天是个叙述，是个叙述，是个叙述。那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做了这个亲子鉴定哈，而主持人呢就告诉他这对邻居一个天大的所谓好消息，
就是他俩就是父子。
史蒂芬，你猜怎么着？
嗯，
这活儿你就算你爸身边。
对对，他感觉关键这个小伙子心也挺大的。这个史蒂芬觉得，他说他在那一瞬间感觉到幸福爆表了，因为戴维就是他的全世界，还是他最好的朋友。
大爱无疆。
没江的无疆的没有国界，对吧？
对啊。
所以网友就即兴赋诗两首。这网友说，北风吹寒风凉，谁家娇妻守空房，谁有困难我帮忙，我住隔壁我姓王David 王，是吧？
对啊。
然后这个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谁怕谁，不造亲爹心莫悲，隔壁老王把门推。这些网友也是挺有才。亲不如见
面就是这么个道理，
还真是，
是吧？
所以刚才那个世交都只是悄悄地告诉他。好，我们接下来看一条这个消息，最后一点时间来自于中新榜。这个是最近发生在贵州的一个蹊跷事儿。贵州的贵阳医院就说了，贵阳医院他最近发布了一篇这个公告，名字叫做题目叫做关于我院精神科主任私自带患者及其离院的声明。对不起，今天这些新闻都有点，这个声明就是说
莫名其妙新闻一个接一个啊，咱们都看这新闻。他说，
但这个新闻其实后续报道很多，还在不断的发酵。
哎，是的，
这新闻蛮大的。
那2017年的1月30号呢，这个院的精神科的住院患者，除了一名103岁的病人之外，就是他患有肺部感染，除了这个人以外，其他64名患者是在杨少雷主任没有告知患者家属以及监护人，没有办理离院出院手续，没有申请调离辞职等情况下，私自将患者带离医院。
这个医院所以在官网上发表声明，就说了这是一起有计划有组织严重侵犯监护人知情权，因为没通知家属对吧，恶意违反医护人员职业操守，然后肆意践踏行业良性竞争规则，极大损害与院方利益和感情的恶性事件。
医生方面回应就是这叫跳槽。
那为了确保患者的人身安全，这个医院就向辖区派出所后来报警了，经警方确认这个患者全部被带到哪儿了呢，带的还是在贵阳范围内，在贵阳市的第六人民医院，目前患者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同时呢还有四名医师七名护士没有履行相关的手续就离岗了。
这主要是说为什么还是在贵阳，因为这么多人，64名患者可能转移起来比较困难啊。那网友们
但是还是挺好的，
对网友们就说了，这是飞跃疯人院的现实版本，能让几十名精神患者都听话，业务素质相当过硬。
而且经常有人说现在医患关系紧张，我看也不见得一声令下64个人同时撤离哈。
是，
不过这个医生方面说法需要纠正，人家说了，网友说这不叫跳槽了，你一个人呢去到人家比如说跳到贵阳六医院去那叫跳槽，但是你带着64个患者，这叫战略转移，
而且还带着资源一块跑路是吧？
对，
就患者在他们这儿肯定就成为了一种资源。
对，感觉你看现在把患者是不是也当成一种商品在进行看待。其实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说法，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新闻。
很多人是从这个职业道德上对他进行了一个谴责啊，特别关于他是不是违法也是值得讨论的。
下面这条新闻继续吗？
可以，我觉得可以，这个奇怪的新闻今天给大家说个够。
就是这真是大新闻，皇家加拿大造币厂的工人叫劳伦斯，最近被判处了30个月的监禁，为什么呢？罪名在职场当中塞入22个金块带出工厂。
天哪！那现年35岁的劳伦斯呢，在法庭上对自己的罪行呢是供认不讳。那从2016年11月的时候呢是被定罪了，他从2014年年底开始3个月的时间里，从造币厂偷走了价值超过12.7万美元的这个金块。此后呢，他转卖了所有偷的这个金子，并且挥霍一空。在2015年3月的时候呢，被这个造币厂解雇。此前在这里工作了7年的时间。
这7年哈，关键是你看是一个老员工了。那么他当时曝光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一名银行的出纳员给发现了，因为造币厂的员工，就是这个劳伦斯，他怎么突然一下有这么大一笔存款？这个出纳员警惕性很强，随后就报告到警方去了，然后呢，发现有4个失窃的金块，还在他的银行保管箱里面，他存了银行去的，给发现了。
关键是说他此前往这个外面带这个金子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般知道造币厂都有这个金属探测器，都会检测有没有人偷东西，一直这个金属探测器都会响，但是都没有查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关键是我特别奇怪，22个金块塞到直肠，直肠我以前是学医的，15到30厘米。
它不是一次性的，
好吧？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卫生音在这跟大家就要说再见了。